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7月31号话俾联合国安理会听，川普总统明确要求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必须在8月8号之前停火。路透社报道话，美国资深外交官约翰海利向安理会话，现在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立即停火并展开和谈的时候。川普总统讲得很清楚，8月8号是最后期限，美国亦准备好采取更多措施确保和平落实。同一日，俄罗斯宣称经过将近18个月激烈战斗之后，俄军已经控制了位于乌克兰东部的关键城镇恰西夫亚尔。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一段无人机影片，显示俄军已经进入该镇部分区域，并清理了超过4200座建筑，俘虏大约50名乌克兰士兵。不过乌克兰迅速否认俄军的讲法，乌克兰军发言人特雷胡博夫话俾美联社听，俄军所讲的完全控制纯属捏造。乌克兰军方指出，过去24小时内当地发生了7次交火，恰西夫亚尔南部和西部仍然是双方未完全掌控的灰色地带。另外，俄军礼拜四凌晨亦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话，俄军一共发射了309架无人机和8枚巡弋导弹。尽管乌克兰军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其中的多数，但仍然有5枚飞弹和21架无人机击中目标，导致至少11人丧生，包括一名6岁的男仔。另外有124人受伤，包括一名只有5个月大的女婴。基辅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话，袭击造成市区至少27处严重损坏，超过100栋建筑受损，其中一栋9层住宅楼大部分坍塌，救援行动仍然在紧急进行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谴责俄罗斯这次袭击，强调俄军蓄意压垮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再次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和平谈判。继法国和英国宣布9月将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地位之后，加拿大亦表示跟进。对于承认巴勒斯坦国的争议，白宫发言人莱维特7月31号下午在记者会上被问到巴勒斯坦国议题的时候说，川普总统已经向法国、英国和加拿大领导人表达不满。川普认为，现在真正阻碍加沙停火以及所有人质获释的，就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目前情况下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等于在这里奖励哈马斯。川普礼拜四上午发帖文说，加拿大宣布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会令两国贸易协议达成极其困难。内维特说，川普总统希望睇到所有被扣押喺加沙嘅人质都能够获释。目前喺加沙仲有大约20名人质，这个恐怕系最难获释嘅，因为哈马斯将呢啲无辜民众当作谈判筹码。尽管咁样，美国仍致力令呢场冲突划低句号。7月30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只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明年举行选举，实现巴勒斯坦非军事化，将哈马斯完全排除在外，不俾哈马斯以任何的方式或形式阻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和平进程，加拿大就打算在9月份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认巴勒斯坦国。对此，以色列驻渥太华大使穆德在媒体声明中指责卡尼政府对巴勒斯坦建国认可，并重申以色列履行了人道主义援助义务，不似外界指责的以色列放任饥荒在加沙蔓延。声明中说，以色列不会屈服于国际社会施加的不当压力。礼拜四，川普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 试图挽救加沙停火谈判，并应对加沙人道危机。内维特礼拜四话，威特科夫特使和赫克比大使礼拜五将前往加沙视察当地的援助发放地点，确保制定出提供更多粮食的计划，并和加沙当地的人见面，亲自听下当地的严峻状况。白宫礼拜四话，川普总统致函17家大型制药公司的执行长，说他们应该大幅减低美国处方药物价格，以和海外的售价相当。川普今年5月签署全面行政命令，敦促药商大幅调减药物价格，将美国的处方药价格减至和其他高收入国家相同的水平。如果药价未见调减，政府可能制定规范来减价，或者是采取其他措施，比如从海外入口更便宜的药物。川普致函多家企业的董事长，包括礼来、蔡洛菲、瑞杰纳隆、麦沙东、娇生、阿斯特哲利康等。信件副本公布在川普的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账户。川普呼吁药商为政府医疗补助计划内的所有患者提供所谓最优惠国价格，并保证新药亦是这样定价。医疗补助是为了低收入群体设置的计划，他要求药商承诺不会提供比美国更优惠的价格比其他已开发国家，还说政府将提出可避开中间人并直接卖药给患者的办法，前提是采最惠国价格。他希望企业在9月29号之前对这些条款做出有约束力的承诺。川普在信中写道，如果药商他们拒绝行动，政府将动用所有可用工具来终结滥用药物定价行为。美国目前为全球药价最高的国家，很多处方药价格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川普政府希望藉由这项政策结束美国长期承担全球研发成本的局面。7月21号，阿斯利康宣布计划于2030年之前在美国投资500亿美元扩展制药和研发设施，投资地点将涵盖美国6个州，这个是该公司26年来最大规模的单一资本支出计划，预计将创造几万个工作机会。这个表明在川普政策下，国家药企纷纷转向美国布局。川普总统7月31号签署行政命令，调整了全球68个国家和欧盟入口商品的对等关税，新税率将自8月7号开始实施。白宫说此举是为了夺回美国经济主权，并解决美国庞大并且持续的商品贸易逆差所带来的国安风险。根据行政命令，川普引述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等法律，将长期的贸易失衡看作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的异常且重大威胁，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该行政命令规定，除非另有列明，否则所有入口商品将一律征收 10% 关税。针对欧盟商品，美国采用补差式货税机制，如果该商品原有关税低过 15%， 则补足至 15%， 如果原税率已经达到 15% 或以上，则不再加征。另外，对于经转运手段规避关税的入口货物，将处以高达 40% 的惩罚性附加税。根据行政命令，各国税率从基本的 10% 至最高 41% 不等。叙利亚商品被课征最高的 41% 关税，加拿大商品面临 35% 税率，缅甸、老挝和瑞士亦被课以超过 30% 的高税率。美国主要盟国，比如日本、南韩、英国，分别为 15%、15% 和 10%。 台湾则被货征 20%, 同印度 25%, 越南 20%, 属于相近的税率区间。美国和中国进行三轮协商，双方继续暂缓关税90日至11月中旬。川普礼拜四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通话之后宣布，将会给墨西哥90日谈判期，现行对其商品征收的 25% 关税暂时不调升。川普31号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面发帖文，维护自己的经济政策成效，并转发美国知名财经主播 Maria Bartiromo 的评论，说很多美国财务经理人、企业主管、执行长都说美国回来了，美国现在很红，这一切都归功于川普总统的政策。白宫在礼拜四宣布，川普已经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将加拿大关税调整为 35%， 新关税将自8月1号起生效，因为加拿大未能配合压制芬太尼和其他非法药物的持续泛滥，并对美国进行了报复。白宫说，为了回应加拿大持续无所作为以及报复行动，川普总统认为有必要将对加拿大实施的关税从 25% 提高到 35%， 以有效因应现有的紧急情况。但美国政府保留了根据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规则进行贸易的商品豁免权。美国汽车制造商和其他拥有一体化北美供应链的公司一直在推动这项豁免，这个令到美国入口商能够继续免税入口大部分墨西哥和加拿大产品。川普说，华府和加拿大总理卡尼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但加拿大必须支付合理的费用，美国加拿大才能够达成贸易协定。川普7月31号在白宫的记者会上说，今日还没有和加拿大谈过，但透露卡尼有主动联络，跟着下来将拭目以待。卡尼这个礼拜说，将考虑跟进英国、法国承认巴勒斯坦国，川普再次批评渥太华的这一想法。但川普亦说，加拿大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计划不会影响贸易协议谈判。在卡尼刚刚宣布支持巴勒斯坦国的时候，川普一度在社群平台发帖文说，这个会令到和他们谈成贸易协议非常困难。被问到美国和加拿大未能达成协议的原因的时候，川普重申先前对加拿大乳制品产业保护主义以及军备支出过低的问题。川普说，加拿大必须支付公平的关税，只是这样，很简单。他们一直对美国的农民征收非常非常高的关税，有些甚至超过 200%， 他们对美国农民非常恶劣。在白宫记者会之前没多久，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讲到，如果卡尼开始展现魅力并减少报复性措施，或者川普会稍微放松一点。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